那么，正因为曾国藩处处去认为自己秉着一腔的忠心，做事情就没有去太多的顾忌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有点像当初他对于咸丰皇帝很不满的时候，他也毅然决然的去上奏批评皇帝。这个时候，显然他又同样的倔强上来了。后果是什么？后果很严重。就在咸丰三年，也就是他出来担任团练大臣的这一年，前面我们谈到九月，正规军叫永顺协兵和他的民兵部队中的一支人马，来自于这个陈州的这个团丁陈勇，打起来了。正规军和民兵打起来了，械斗。然后呢，他作为团练大臣，而且他的品级比这个提督要高一级，所以他直接下发一个文件，就是让提督把这个事情管一管，因为正规军是归你管的，你把你的正规军管管。结果呢，这个提督说，对不起，我只听巡抚的，你没有权利管我，不理睬他。然后地下的这些士兵一下就懂了，你懂的，所以他们准备干什么？他们居然士兵哗变，当然不是针对自己的长官哗变，而是先去找一直是正规军中紧紧跟随曾国藩的一个正规部队的将军就是塔奇布，先把我们正规军内部的这个人渣先给他灭了。塔奇布一看，赶紧就是爬到菜地里边躲起来，才躲过一劫。你想，一个军官被士兵们这个追杀，以至于不得不躲到菜地里，人家还以为他偷菜呢这个处境多么可怜。结果这个塔奇布躲过了，大家没找到塔奇布，把房子给他烧了。好，接下来那就继续找他后面的靠山，找曾国藩去。于是呢，就来到曾国藩的办公室。曾国藩的办公室其实就在巡抚的衙门里边，专门开了一个单间给他当办公室。结果这些哗变的这些正规军一下就给他冲进来，还把他周围的亲兵给打伤了，以至于曾国藩也很狼狈的逃命。怎么逃呢？就是翻墙一个跑去偷菜，一个就只有翻墙了。翻墙就翻到了巡抚的衙门里巡抚还装着很不搞不懂的样子，大哥，你怎么跑到小弟这儿屋子里来了？曾国藩说，你得管管了。因为巡抚他实际上是同时是兼有军权的，所以他直接管辖这个提督和他的士兵专门有归属于他的军队。通常一个地方上的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总督管，一部分归这个巡抚管像提督带的军队一般就归巡抚管。也就是说，这些最后的这个真正的主管人应该是巡抚。然后按道理，巡抚看见跟自己基本上地位平等的团练大臣的时候，肯定应该照顾团练大臣。可是哪里知道这个巡抚居然说什么老曾啊，这个要息事宁人，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给大家赔个不是就算了，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我也不计较什么了。开玩笑，团练大臣二品，一个二品的大臣，当过国防部副部长的人，现在带着一支民兵部队在那儿天天辛辛苦苦训练，居然被旁边那支正规部队的士兵哗变以后跑到巡抚这儿来躲难，最后巡抚还说，你出去道个歉，赔个不是，这事儿就算了。换成你怎么办？ 不说别的，怎么都得给皇上打个报告吧，对不对？给领导反映一下，实在不行捅个媒体啊什么之类的，见个报啊。但是曾国藩最后说什么？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迷乱，凡以琐事上读君父之听，于心未安也。他啥都没说，忍了。这就真应了前面我们讲过的，胡兰的性格是什么？打脱了牙齿和血吞，这个牙打得真的够狠，可以说是满嘴是血，居然曾国藩眼睛都没眨一下吞下去。那么在曾国藩啊，在长沙吃了个哑巴亏啊，这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呢，他那个年轻时候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就是他觉得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问心无愧。可是问心无愧并不见得能把事情做好，你毕竟要明白，在这个社会上不止你一个人去做事情，所以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才慢慢的去思考啊，去反省。我们可以再来看，过了许多年啊，曾国藩跟他的幕僚曾经就谈到过当初这些士兵哗变啊，令他感到的这种耻辱。他说，如今看看我把这支湘军训练得有声有色，而且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胜利之师的时候，我不得不说要感激当年。当年就是因为有那些正规军来哗变鼓噪，差点把我给杀了。你看他说的机为所呛，差点把我都杀掉了，结果我反而发愤怒勇万人，发愤我一定要训练出一支军队给你们瞧瞧。我们记住啊，前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过曾国藩的性格，你看看他就说的，这个时候是咬紧了牙关干什么？我不去抗议，我也不说你什么不是，反正我做给你看。过了很多年，他说当时也是好胜，当然这个话现在回过头来说怎么说都显得轻松，但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这场哗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坚定了他一定要训练新军的决心。而且呢，后面的时候当然有点得意，哎呀，当年也不过是好胜心而已，哪里能想到哎，一下变成了今天的模样。按照我们同学们写作文的话，这就叫蓦然回首，当初都觉得没有想到啊，但是你看晚年的他还是很自豪的啊。那么之所以到衡阳去啊，就是衡州，就在于当年三藩之乱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叫三藩之乱吗？糟了，面对一帮文盲了啊。三藩之乱，你们看不看《鹿鼎记》啊？你看吧，金庸的小说一定要跟历史结合起来读。那吴三桂是怎么起来造反的，对不对？就因为他的儿子这个吴应熊被毁了啊，所以他就起来造反。但这是小说啊，注意那个场造反就叫做什么？三藩之乱，因为除了他还有两个藩王啊，一起这个造反，这就叫三藩之乱。当年吴三桂为了这个挥师北上，就特意在衡州啊搞了一个这个训练的基地，结果后来兵败，那个就荒废在那儿了。所以曾国藩呢带军啊就来到这里训练起来。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曾国藩究竟是如何训练出一支以后在我们看来啊 骁勇善战的湘军。我们先来看这支军队的组织，就跟以前不一样。这支军队的人员招募很有特色，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社会很流行的做法。什么做法？对，传销。你是不是听过我上课？传销，我不是在教你们怎么传销啊。我记得有人告诉我是上线发展下线，啊，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传销一下就传开去了。当然了，传销今天基本上是非法组织啊，但是当年他却用了相似的方式来招募军队。以前的招募呢，通常是挂一个广告在那儿，反正你爱来不来。好，他在这个时候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招兵，第一效率低，第二啊这个人员不见得满意。因此他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来简化一下，想象一下曾国藩会这样，曾国藩就会揣着一大把这个空白的这个怎么说啊，空白的聘书。好，他就找到几个熟人，兄弟们，想当营长吗？想。好，给你一张，你能够在什么时候给我招够500人，你就当营长。好，这位兄弟就拿着这个空白的这个聘书，也如法炮制，也回到他老家去了。啊，回去以后就把老同学啊、什么小舅子啊这些都叫上，啊，一起。我的亲朋好友们，你们想当排长吗？想。好，你只要能够找够100人，你就是排长。好，排长就拿着这个如法炮制，又去发展下线去了。回到他们家，然后把张大妈的门敲开，把李二嫂的门都敲开，然后叫他们家的那些青少年孩子们都出来。哥们儿，想出去闯闯社会吗？看看外面的世界吗？想。好，跟着大哥走。好，就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招兵方式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特色真的是什么？上阵父子兵、兄弟兵比比皆是。以前你想一想，那么广泛招募那些社会闲杂人员过来当兵，所以就有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这个言语。当然今天我们的国防兵都是好孩子啊。在曾国藩的时代，他采用这样的方式，就使得这支军队的凝聚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军队。你可以想象一下，第一，他们通常来自一个地方，方言这个差异就不存在了。最怕打仗的时候各讲各的方言，那是危险啊。第一，大家觉得见外，对吧？所以你看大家到了学校里尽量都用普通话啊。如果各说各的，那就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那你想一打仗，有的在喊冲啊，结果用四川话喊的，广东人没听明白，啪就撤退了啊。几个四川人当当当冲出去，嗯，那就完了，肯定被包围灭了。所以方言能够起到凝聚的作用。因为我们还知道在很多地方一地一个方言，彼此之间的方言差异非常大。我以前在山东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说一般这个村儿和那个村儿都有差异啊，通常是因为有条河啊，一般只要有一条河一隔，好，河那边和河这边那个方言差异就大。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这个移民的缘故，比如说在成都，你到附近的那个龙泉区、洛带区，那儿有很多什么客家的。你跟人家客家人说话，他们自己人说话的时候，你真的 啥都听不懂，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找本乡本土的人，就单单以语言为例，就可以保证他们凝聚力，更何况一般能够跟着你走的，多半都跟你是什么非亲即故。你想一想，你出门了，啊，你家邻居张大妈就过来了，啊，王小二，我告诉你啊，孩子我就交给你了。你要是把他带走了，不给我好好的带回来，我跟你们家没完，对不对？你肯定张大妈没问题啊，这个小弟就跟着大哥，绝对我有这个肝的，绝不让他吃稀啊，肯定是这样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下，使得从前作战的时候部队经常出现的当逃兵的这种现象，在湘军那里是大大减少。也是为什么湘军打起仗来那么狠，那废话，看着他带出来的小兄弟被你灭了，他还不跟你急啊，对不对？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仅仅一个战友的问题啊，回去怎么对得起张大妈的问题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士兵之间的纽带也特别强。但是呢，当一支部队它内部的凝聚力特别强的时候，反过来它的危险也就出来了。它的危险就是很可能这儿500人只认他们的营长，根本不听你大帅的，我们又不是从你曾国藩来的，我们可能是从张老三来的，他就是我们大哥，就这样的。哎，所以在这里啊，也埋下了一个后来人们认为中国近代军阀的起源，就源于曾国藩开始办湘军的时候，把一支军队呢私人化了。从前的军队再怎么打，通常来说，哎，在清朝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是皇上的军队，可是等到由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组织起来的时候，一方面他的战斗力也好，凝聚力也好，大大提高，反过来这支部队毕竟他对于他们自己长官的认同的这种强度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影响了后来的这种军队的演变，以至于为近代军阀的出现啊埋下了伏笔。但是这个责任我个人觉得不能怪在曾国藩身上。我们永远要知道，当初立下制度的人从来没有认为这个制度是完美的，所以如果这个制度在后世出了问题，责任不应该在当初创建制度的人那里，而在于后来继续在这个制度下只知道一味的去因循苟且的后人，这是我个人的立场。好，我们来看它的组织。其实呢，按照历史的一个术语，我们可以看它分为几级，通常是大帅，大帅下面分统领，统领下面又带几个营官，营下面设哨，哨下设十，这个十显然就告诉我们他管理多少个人，10个人，对的。那么统领呢，是很大程度上呢是在后来才出现的，因为最初的时候都是一个营一个营的作战，而且每个营呢都是那个营长营官自己去招募来的。这也使得湘军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营被打垮了，500人被打了只剩下200人，好，他还可以陆续去找人补。可是如果他们的营官战死了怎么办？大家想当然觉得再派个营官过去啊，错，一定会把这个营解散，然后再由新任命的营官到当地再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就表明这个营是我自己去招聘组建的，这就是我的营，这才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哎，这就是 典型的使和湘军的这种方式。所以你看蒙哥营的营官死，别人调不动的啊，必须解散，否则不认同你，这是湘军特色。